天要一同领受的信息，
我们今天一同要领受的信息
是属灵人的真意，
是属灵人的真意。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父神，我们感谢你将主耶稣和圣灵赐给我们，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使我们原来属肉体属血气的人能够渐渐变为属灵的人。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中学习如何成为属灵的人，能够满足主的心意，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
请大家翻到去加拉太书。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十二次提到圣灵的工作，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十二次提到圣灵的工作，
然后在第六章第一节，
然后就在第六章的第一节
提到属灵的人，
提到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是什么人？
属灵的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和圣灵的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
就是与圣灵的工作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
属灵的人是一个很高的称赞的名称，
属灵的人是一个很高的称赞的名称。
我们都希望做属灵的人，
我们都希望做属灵的人。
但是怎么样才是属灵的人呢？
但是怎样才是属灵的人呢？
有的人以为常常口边挂着属灵的话就是属灵的人，
有些人呢就以为他口边时时挂着属灵的话语呢就等于属灵的人了。
属灵的话如果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很宝贵，
属灵的说话如果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呢是非常的宝贵。
我们绝对不反对这个属灵的字句习惯的话语，
我们绝对的不反对属灵的字句和话语，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但是我们希望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
我们要在加拉太书里面看，
我们要从加拉太书里面看
属灵人是怎么样的人，
属灵人是怎样的人。
首先我们看第三章三节，
首先呢我们看三章的第三节，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这个入门是什么意思？
入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进入神的大家庭的门内，
就是进入神的大家庭的门里面，
做了天父的儿女，
做了天父的儿女，
得到了基督的生命在心中，
得到基督的生命在心里面。
这是怎么样进入的呢？
是怎样进入的呢？
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而进入的，
是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而进入的。
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入门的经历，
所以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入门的经历。
谁是属灵的人？
谁是属灵的人呢？
就是一个借着圣灵的工作重生得救的人，
就是一个藉着圣灵的工作重生得救的人。
不是在神的大家庭的门外的，
不是在神的大家庭的门外，
现在进入门内做神的儿女了，
现在进入了神的国的门里面作为神的儿女，
借着信心得到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
藉着信心得到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是属灵人的开始，
这个是属灵人的开始。
第二，
第二
我们看三章五节，
我们看一下三章的第五节。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这里又提到圣灵的工作，
这里又提到圣灵的工作
和圣灵的恩赐，
同埋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有两种，
圣灵的恩赐有两种，
一种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中所需要的恩赐，
一种是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所需要的恩赐。
所有的弟兄姊妹的恩赐互相配搭来建立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将他们的恩赐彼此的配搭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的恩赐，
有没有还有另外一种的恩赐的？
是超自然的能力的恩赐，
就是超自然能力的恩赐。
在这里提到 因圣灵而行异能。
这里提到的就是因圣灵来行异能，
异能就是神迹奇事，
异能就是神迹奇事。
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看见因为圣灵的工作，教会彰显了超自然的能力。
我们看到因着圣灵的工作，教会就彰显了超自然的能力。
他们赶鬼，
他们赶鬼，
医治病人，
医治病人，
各种的神迹产生，
各种的神迹呢就产生了。
这都是圣灵的恩赐，
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
这两种的恩赐配合起来，
这两种恩赐配合起来，
就是整个的圣灵的恩赐，
就是整个的圣灵的恩赐。
一个属灵的人，
一个属灵的人，
是一个得到圣灵恩赐的人，
是一个得到圣灵恩赐的人。
得到以后，又为了神的荣耀而使用这个恩赐，
得到了之后又为了神的荣耀来到使用这个恩赐，
结果就成为神的恩典的出口。
那结果呢，就成为神恩典的出口。
圣灵的工作有了通道，是透过恩赐。
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工作呢，就有了通道了，就是透过圣灵的恩赐。
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有恩赐又善于运用恩赐的人，
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有了属灵的恩赐又善于运用的人。
第三，我们看第四章，
我们看第四章
第六节，请你读。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上文第四节提到，
上文的第四节呢提到，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成为天父的儿子。
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成为天父的儿子。
那是儿子的名分，第四节说的。
这里有提到，第四节那里提到儿子的名分。
儿子的名分就是儿子的地位，
儿子的名分呢就是儿子的地位。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地位。
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地位。
但是第六节进一步告诉我们，
第六节呢就进一步的告诉我们，
圣灵进到我们心中，
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
那是儿子的灵，
是儿子的灵，
把儿子的心给我们，
将儿子的心赐给我们。
不但有了儿子的地位，
不单只有儿子的地位，
加上儿子的实际，
而且还加上儿子的实际，
就是儿子的心态，
是儿子的心态。
结果开始与天父有交通了，
那开始呢就跟天父有交通了，
呼叫阿爸父，
就呼叫阿爸父。
呼叫两个字的原文是个很强的字眼，
呼叫原文的字是一个很强的字眼的，
就好像冲口而出，
那等于是冲口而出，
里面充满了就流露出来，
里面充满了而流露出来的。
因为借着圣灵的工作，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
因为借着圣灵的工作，人有了神的生命，
成为神的真儿女，有了父子情，
成为神的真儿子，有了父子情。
父子情很宝贵，
父子情是非常的宝贵，
那是个生命关系的流露，
是一个生命关系的流露。
这个流露表现于与父有交通，
这个的表现，这个的关系呢就表现于与父有交通，
流露出来祷告阿爸父，
流露出来呢在祷告的里面呼叫阿爸父。
一个属灵的人是什么人？
一个属灵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一个与天父有交通的人，
是一个与天父有交通的人。
而这个交通是内心生命流露的交通，
而这个交通是内心生命流露的交通，
不是仪式的交通，
不是仪式的交通，
生命流露的交通，
是生命流露的交通，
非常的宝贵，
是非常的宝贵。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
好久好久还不会祷告，
好耐好耐都不会祈祷，
也没有想祷告，
也都不想说要去祈祷，
也没有感觉祷告的需要，
也都没感觉到祷告的需要，
那你怎么证明他是天父的儿子呢？
那你怎么来证明他是天父的儿子呢？
那一个人家的孩子跟父母没有交通呢？
哪一家的小孩子跟他的父母是没有交通的呢？
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却没有与父神交通的那个 科目我们很难了解他怎么会是神的真儿女。
所以如果基督徒他认自己是神的儿女，而他里面没有一个渴慕来到想与神来到沟通的话，我们就很难能够想象得出他为什么会是神的儿女呢？
有的人所有的祷告就是到礼拜堂里来听别人祷告，
有些人的祷告呢就是来到礼拜堂听别人的祈祷，
是别人替他祷告，
是别人替他祈祷，
自己没有祷告，
自己是没有祷告的。
我们愿意真是进入这个父子的生命的关系里头，
我们真的愿意进入这个父子生命的关系里面，
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真正的要认识上帝是我们的天父，
而且圣灵使我们进入天父的生命里头和他这样的联系，
而圣灵就叫我们进入天父的生命里面与他有这样的联系，
然后流露出来冲口而出阿爸父，
然后流露出来冲口而出的话阿爸父。
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我们心里说是的，阿们，他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见到这样的人时候，我们就会说是的，阿们，他真是天父的儿子。
我再说一次，属灵的人是什么人？是一位与天父有属灵交通的人。
我再说一次，属灵的人是一位怎样的人呢？他是要与天父有交通的人。
第四处的经文，
第四处的经文，
我们看五章十七节，
我们看五章的第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
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以后，
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之后，
换句话说，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换一句话讲，即是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我们里面开始有了征战，
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争战，
圣灵和情欲征战，
是圣灵与情欲争战。
情欲是什么？
情欲是什么呢？
我们看保罗的解释，
我们看保罗的解释，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但你们若被圣灵，
十九
节，十九，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
你看这里提到好多的表现，
你看这里提到好多的表现，
这当然不是一个完全的表，
这个当然未是一个完全的表，
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表现，
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
这些都是与圣灵为敌，
这些都是与圣灵为敌的，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开始与这些事情征战，
开始与这些事来到征战，
使我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
使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想做的。
那么愿意做是什么意思呢？
愿意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前，
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前，
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
他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
那个时候他们做这些事情啊，觉得很自然，
那个时候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很自然，
现在不能做了，
现在不能够做了，
开始里面有了挣扎，
开始里面有了挣扎。
有人说，
有人说，
那不如不信主了，
那不如不信主了，
不信主还平安快乐，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信主还平安快乐，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人因此不信主的，
有人是因为这样而不信主的，
但是那很可惜的，
那不过很可惜了，
圣灵是我们与这些相争，最后胜过这些，
圣灵与我们这些来到相争，最后比我们来到胜过这些。
如果一个人他只欢喜顺流而下，
他只欢喜顺流而下，
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怎样就怎样，
那么这个人是顺流而下，
这样的人是顺流而下的人。
如果甘于顺流而下，那最好不要信主，
如果是甘于顺流而下的人呢，最好就不要信主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上进，
如果一个人想上进，
想逆流而上，
想逆流而上，
他必须用那个水流来挣扎，
那他必须是与那个水流来到争战，
最后他能够上去，
最后他就能够上去了。
一个信主的人，
一个信主的人，
他开始有了内心的征战，
他开始有了内心的征战，
这个征战非常有价值，
这个的征战是非常的有价值，
而且这个挣扎不是一般人的挣扎，
而这个的挣扎呢就不是一般人的挣扎，
一般人的挣扎是凭着自己来挣扎，
一般人的挣扎是凭着自己来到挣扎，
但是在这里告诉我，
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征战是圣灵与情欲征战，
这个的征战是圣灵与情欲征战，
那么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是做立场的选择就好了，
就做立场的选择就可以了，
我选择站在圣灵这边，
我选择站在圣灵那一边，
和圣灵一起去与情欲征战，
和圣灵一起来到与情欲征战，
而那个征战的主力是圣灵，
而征战的主力是圣灵，
我们站在他的旁边和他一起征战，
我们站在他的旁边与他一同来到征战，
这个征战是我们脱离罪恶情欲的辖制，
这个的征战是使我们脱离情欲的辖制和罪恶的辖制，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凡是犯罪的呢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自由，
奴仆是不自由的，
跟着主耶稣说，
跟着主耶稣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撒旦给我们的，罪恶给我们的是假自由，
撒旦和罪恶所给我们的是假的自由，
撒旦说来来来跟从我，你可以随心所欲，
撒旦就说来啦来啦跟从我，你可以从随心所欲、啊、
真是高兴，真是满足、啊、
真是开心了，真是满足了，
许多人听他的话，
很多人听他的话
来跟从他，
来跟从他，
结果落入痛苦的人生，
结果呢就落入痛苦的人生，
失丧的人，主耶稣说他来是要寻找失丧的人，
这些就是失丧的人，但主耶稣说他来呢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就是迷失道路的人，
失丧的人就是迷失了道路的人，
走迷了路，
走迷路，
主来呼召这样的人回转，
主来是呼召这样的人来到回转，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接受了主，
我们接受了主
的生命，在我们里头，
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主的灵开始工作，
主的灵开始工作，
征战开始，
征战开始了，
我们吓了一跳，
我们吓了一跳，
但是不必惧怕，
但是不用怕，
这是得胜的战争，
这个是得胜的战争，
这是得到真自由的战争，
这个是得到真自由的战争，
那个口号说不自由勿宁死，
有一个口号说不自由勿宁死，
那个真正的心灵精神的自由值得我们付代价去争取，
真正的心灵的自由呢是值得我们去付代价来到争取的，
我们现在一路一路和圣灵合而为一，
现在我们一路一路的与圣灵合而为一，
我们就可以真正做我们愿意做的了，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我们想做的了，
你看这个愿意做的是两个阶段、啊、
所以呢你看看愿意做的呢是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来我们的旧生命所愿意做的，
第一个的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旧生命所愿意做的，
圣灵来了，
圣灵来了，
拦住我们做那些，
拦住我们做过一些，
想做不能做，
想做不能够做，
觉得不自由，
觉得不自由，
有限制，
有限制，
但是，
但是呢，
当我们和圣灵越来越合一的时候，
当我们同圣灵越来越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有新的发现，
我们就会有个新的发现，
原来我真正想做的那些有价值的事现在可以做了，
原来我本来想做那些有价值的事呢现在可以做了，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人生的转变，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人生的改变，
是这个征战的结果，
是这个征战的结果，
胜利，荣耀的胜利，
胜利是荣耀的胜利，
这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属灵人的过程，
征战，
征战，
站在圣灵一边，
站在圣灵那一边，
来打美好的仗，
来打美好的仗，
再看，
再看
一个属灵的人结出属灵的果子，
一个属灵的人是会结出属灵的果子的，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第二十二同埋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系这九样果子真是宝贵。
呢九样嘅果子系非常嘅宝贵，
真是美丽，
系美丽嘅。
这是第二十五节的注释。
呢个系第二十五节嘅注释。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话：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我们借着圣灵入门，
我哋藉着圣灵入门，
得了新生命，
得到新生命，
进入神的大家庭里头，
进入神嘅大家庭里边。
得生是个开始，
得生系一个开始，
入门是个开始，
入门系一个开始。
没有一个人到一个美丽的厅堂里头入了门就站在那里停止了。
冇人去到一个大嘅厅堂里边，入咗门就企喺树唔喐啦。
入门不是目的。
入门不是目的，
那是第一步，
只是第一步，
那是开始，
那是开始。
入了门为要享受里面的丰富的一切，
入了门之后呢，是为了要享受里面所丰富的一切。
进去以后，
入了去之后呢，
基督徒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
怎么样行事呢？
怎样行事法的呢？
这个行事两个字就是生活，
行事这两个字就等于生活。
靠圣灵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
靠圣灵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
感谢主，
感谢主。
圣灵不但带我们入门，
圣灵不单止带领我们入门，
带领我们继续的行走这条路，
带领我们继续的行走这条路，
在这条路上结出圣灵的果子，
在这条路上面结出圣灵的果子。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属灵的，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属灵的，
但是我们在他的生活里面找不出圣灵的果子，
如果我们在他的生活上面看不出圣灵的果子，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人好像属灵，其实不属灵。
这个人好似属灵，其实就不属灵。
我想我们的主在世的时候，到无花果树下找果子。
我们记得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去到无花果树下边找果子。
结果呢，找不到果子，只找到。
佢结果呢，就找不到果子，只找到啲树叶。
所以有一首诗说：“没有果子，只有叶子。”
所以有一首诗呢，就咁话。只有叶子，没有果子。
果子、叶子，
果子、叶子，
差别很大。
个差别咧系好大。
主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找果子。
主嚟到我哋嘅生命里边嚟到揾果子。
叶子是枝叶，我们说枝叶的是表面。
叶子咧系枝叶，我哋时时都话枝叶咧系表面嘅嘢。
果子是实际。
果子呢才是实际。
一个属灵的人追求属灵的实际，
一个属灵的人追求属灵的实际。
这就引导我们到第六章第三节。
那就引导我们去到第六章的第三节。
第六章第一节说属灵的人，
第六章的第一节提到属灵的人。
这个属灵的人怎么样呢？
这个属灵的人是怎样的呢？
继续讲下去到了第三节，
继续讲下去呢，到了第三节了。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
了。就是自欺了。
自以为有。
自以为有。
就是有其表。
即是有其表。
却没有，那是无其实。
而呢是无其实。
有其表而无其实。
有其表而无其实。
我们要问一问哈。
我们就要问一下了。
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却以为自己有呢？
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又以为自己有的呢？
真的有这样事吗？
真不真有这样的事啊？
如果有，
如果有，
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是怎样产生来的呢？
怎么会一个人没有却以为有呢？
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又以为自己有的呢？
我们一想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一想想呢就知道了。
那就是在外表上有，
就是呢在外表上有。
慢慢慢慢呢，因为外表就是实际的，
慢慢地呢就以为外表就等于实际，
所以就觉得自己有了，
所以呢就觉得自己有了。
有了外表，最后的结论就是我既然有外表就有实际。
既然他呢就有外表，不过他后来得的结论呢就是说我既然都有外表了，那都是会有实际了吧。
但是事实是有名无实。
那其实呢就是有名无实了。
一个属灵的人他追求属灵的实际，
一个属灵的人他会追求属灵的实际，
对外表的那些事情
外表的那一些事
必须代表里面的实际，然后才有价值，
必须是代表里面的实际，然后才会有价值的。
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一些外面的事，
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一些外面的事，
属灵的仪式，
属灵的仪式。
当时犹太人很注重隔离，
当时的犹太人很注重隔离，
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宗教的仪式，
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宗教的仪式。
但是保罗说，
但是保罗说，
六章十五节，
六章的第十五节，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说得多么清楚，
讲得很清楚了，
不要把隔离当作 那个真实的一切，
不要将割礼当作真实的一切。
隔离保罗说只是一个外面的形式，它代表一个属灵的事实，
割礼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代表一个属灵的事实。
那个事实是什么？
个事实是什么呢？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二章
二章
十一节，
十一节，
保罗说，
保罗话，
隔离就是非人手行的隔离。
隔离嗰度话非人手行嘅隔离，
那就是圣灵所行的隔离，
就系圣灵所行嘅隔离，
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
系脱去肉体情欲嘅隔离，
那个是实际。
那个才是实际，
外面行了隔离，但是还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外面行了割礼的人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人。
保罗说他做的都无关紧要，
他做的都无关紧要，
最重要的他没有，
最重要的如果他没有的话、
最重要的他没有，
是的，最重要的他没有。
他说有的是、不紧要的
他有的那些是不紧要的、
我们看见属灵的人追求属灵的实际，
我们看到属灵的人他追求属灵的实际，
立刻这个人实质化，
立刻这个人就会实质化了，
很重要，
很重要的，
表面化，
表面化，
内在化，
内在化，
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求的是内在化，
我们所求的是内在化。
你看保罗又提到其他的例子，
看看保罗也提到其他的例子，
受洗，
受洗，
受洗是个外面的仪式，
受洗是一个外面的仪式，
但是保罗说呢，真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保罗说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三章二十七节，
三章的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受洗是什么意思？
受洗是什么意思呢？
披戴基督，
就是披戴基督，
那就是效法基督的样式，
那是效法基督的样式，
能够与主同活了，
能够与主同活，
与主同死同活，
与主同死同活，
这才是那个属灵的实际。
那这个才是属灵的实际，
一个属灵的人超越仪式进入实际，
一个属灵的人超越仪式进入实际。
保罗又举一个例子，
保罗又举一个例子，
二章十七节，
二章的第十七节，
这里讲到因信称义，
这里提到因信称义，
这是大道理，
这个是大道理，
非常基本，
是非常基本的，
非常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但是都可能成了一个外表的事，
但是都可能成为一个外表的事。
十七节，二章十七节，
二章的第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么？断乎不是。
如果一个人相信因信称义，
如果一个人相信因信称义，
但是还是生活在罪中，
但是仍然生活在罪中，
没有实际，
没有实际，
他的那个信仰与他无关，
他那个信仰与他无关，
与他的人生无关，
与他的人生无关，
有其表无其实，
有其表就无其实，
一个属灵的人追求属灵的实际，
一个属灵的人追求属灵的实际，
这是我们的路线，
这个是我们的路线。
我们又看见，
我们又看到，
回到第六章，
回到第六章，
一个属灵的人，他有一个属灵的律法。
一个属灵的人有个属灵的律法。
这个律法在六章第二节。
这个律法呢是第六章的第二节。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
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旧约的律法千条万条。
旧约的律法呢有千万条咁多。
这是旧约自己说的千万条。
旧约自己讲嘅系千万条。
但在这里，基督的律法。
但系喺呢度，基督嘅律法。
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是什么？
就系咩咧？
五章十四节。
五章嘅第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
爱，
爱就是基督的律法。
爱就是基督的律法。
爱人如己就完全了这个律法。
爱人如己就完全了这个律法。
爱是活泼泼的。
爱是活泼的。
是内在的。
是内在的。
是属于心灵的。
是属于心灵的。
又是属于生活的。
亦都是属于生活的。
不是死板的。
不是死板的。
不是条文的。
不是条文的。
凡是条文的都不完全。
凡是条文都不完全。
很多人会钻律法的漏洞。
很多人会钻律法的漏洞。
律法的知识越高越丰富，就越晓得怎么钻漏洞。
越法的知识越高越深呢，就越懂得钻律法的漏洞。
你看这个条文的律法的结果是什么？产生许多钻律法漏洞的人。
所以呢，你看到律法的漏洞呢所带来的结果呢，就是会有很多人在这里钻紧法律啦。
我们看见属灵的律法，
我们看到属灵的律法
是一个活泼的原则，
是一个活泼的原则，
把每一个漏洞都塞住了，
将每一个漏洞都塞住，
每一个漏洞都此路不通，
每一个漏洞都是此路不通的。
如果我是属于条文的，
如果我是属于条文的，
此路常通，
那么就是此路常通的。
如果我是属于属灵的律法，
如果我是属于属灵的律法呢，
活泼地用这个爱，
活泼地用这个爱，
每一个漏洞都此路不通塞住，
每一个的漏洞都是此路不通是塞住的。
属灵的人是什么人？
属灵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实行学习实行属灵的律法的人，
是学习实行属灵的律法的人。
这个爱的律法有什么表现呢？
这个爱的律法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来看六章第一节。
我们看看六章的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一个属灵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看见别人跌倒了，
他看到别人跌倒，
他不是立刻去审判他，
他不是立刻去审判他，
定他的罪，
定他的罪。
他说他心里想，我看你就是这样的人，
他心会不会说我看啊，你就是这样的啦。
定罪的心不是一个爱的律法的实时的表现。
定人罪的心并不是一个属灵的律法的表现。
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
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
用爱心去挽回跌倒的人，
他用爱心去挽回那些跌倒的人，
同时自己小心，
同时呢自己又要小心。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不但他可能这样跌倒，我如果不小心也会同样跌倒。
不单止他会跌倒，如果我不小心呢，都会好像他一样，我都会跌倒的。
这是属灵的态度，
这个是属灵的态度，
用爱心帮助别人，
用爱心来到帮助别人，
不是批评他，轻视他，定他的罪，
不是批评他，轻视他，定他的罪。
这正是父母对孩子的心，
这个正是父母对孩子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将佢挽回过嚟。
别人看这个孩子都没有希望，
第二啲人睇呢个细蚊仔都冇乜希望。
只有爸爸妈妈觉得还有希望。
只系爸爸妈妈咧觉得佢仍然有希望。
保罗说：爱是凡事盼望。
所以保罗话：爱系凡事盼望。
这盼望是对神的盼望。
呢个盼望系对神嘅盼望。
因为对神有盼望，所以对人也有盼望。
因为对神有盼望，所以对人都有盼望。
爱才有这个盼望。
爱才有这个盼望。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算了算了，他没有希望了，
算了算了，他都是没希望的了，
把他勾销了，
把他一笔勾销了。
有爱呢，
有爱呢，
不放弃
就不会放弃，
不放弃
唔放弃呢？
凡事盼望，
就系凡事盼望。
别人认为没有盼望，父母觉得还有盼望。
第二啲人觉得冇盼望，但系父母都仍然觉得佢有盼望。
也有些人看没有盼望、无可救援的孩子，因为父母的盼望，最后悔改。
亦都有一啲嘅例子，就系人以为冇盼望、不可救药嘅细蚊仔，因为父母嘅觉得佢有盼望嘅挽回，最后咧系被挽回过嚟嘅。
我们这些人岂不是因为十字架的大爱才被挽回吗？
我哋呢啲嘅人岂唔系因为十字架嘅大爱而被挽回嘅咩？
感谢神，
感谢神。
而两千年来神迹不断的出现，
以二千年来神迹不断的出现。
什么神迹？
乜嘢神迹呢？
就是无可救药的人因为信了主，人生改变。
就是无可救药的人，只要他们信主，他们人生就会改变。
我有没有提过？我不记得了。
我有没有提过？我忘记了。有一件事，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啊，
有一次慈云山去的六个教会联合的培灵会，
有一次在慈云山有一个六个教会的培灵会，
邀请我去讲道，
邀请我去讲道。
我到达会场，
我去到会场，
六个教会的传道人在门口，
六个教会的传道人都在门口，
欢迎去赴会的人，
他在那里欢迎去赴会的人。
我到的时候和他们握手，
我当时就跟他们握手，
有人介绍，
有人就介绍，
我才知道，
我先至知道，
其中三位原来是吸毒的人，
其中有三位本来是吸毒的人，
后来信了主，
后来信了主，
改变，
改变了，
不但改变，
不单止改变，
奉献自己，
而且奉献自己，
把自己蒙的救恩传给别人，
将自己蒙的救恩传给别人，
读了神学，
读了神学，
现在做牧师，
现在还在做牧师。
你看见这样的牧师你什么感觉？
你看到这样的牧师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会不会说他过去是个吸毒的人啊？
哎呀，他以前吸毒的，
你轻看他吗？
你会不会轻看他呢？
或者你想，哎呀，真奇妙，真奇妙，
或者你会说，啊，真是奇妙了，
什么力量把这样一个人改变？
什么力量将这样的人来改变呢？
有人说一个人吸毒一辈子吸毒，
有人说如果有人吸毒一世都会吸毒的，
那就表示吸毒真是很难断断瘾，
就是表示吸毒的人是很难断的。
但是在基督里，
但是在基督的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神迹，
神迹，
生命的神迹，爱的神迹，
生命的神迹，爱的神迹。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三十节，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我若被地上举起，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
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他，
就吸引万人来到归向我。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讲，
十字架的爱吸引千万的人到主这里来，
十字架的爱吸引千万的人来到主那里。
我们这些人岂不是都是被十字架的爱吸引来的？
我们这些人岂都不是被十字架的爱吸引来的吗？
这个十字架有没有没有问题？有的教会没有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没什么问题，有些教会没有十字架的，
这是一个标志，
这个是一个标志，
外形的十字架可有可无，
外形的十字架可有可无。
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没有主十字架的爱，我们都不会在这里。
但如果我们这里没有主十字架的爱，我们都不会在这一处。
我们这些人是包括在千千万万的归向主的人之中，
我们这些人是包括在千千万万的归向主的人之中。
我们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十字架的大爱，
我们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十字架的大爱。
最大的神迹是爱的神迹，
最大的神迹就是爱的神迹。
最重要的一句话，
最重要的一句话，
全部圣经的金句，
全本圣经的金句，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不至于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到永生，
罪人得到永生，
罪人得到永生。
有人说不公道，
有人说不公道，
但是这是最公道的不公道，
但这个是最公道的不公道，
这是爱的公道，
这个是爱的公道。
感谢天父他讲爱，
感谢天父他这样的爱，
而且他付了最大的代价来完成他的爱，
而且他付上最大的代价来完成这个爱。
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没有了，我就不信了。
如果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没了，我就不信了。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把这句话拿去，我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将这句话拿走，我就不会是基督徒。
恐怕你们也不愿意做基督徒了。
我想你们都不想做基督徒了。
爱的神迹，
爱的神迹，
我们在这个神迹里头改变，
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改变，
超过我们原来自己料想得到的那个生命的改变，
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料想得到的那个生命的改变。
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
是一个接受爱的神迹和爱的原则的人，
是一个接受爱的神迹和接受爱的原则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的爱感谢你，我们歌颂敬拜你。主，你的爱融化我们的心，你的爱赢取了我们的心。主，我们的心都奉献给爱之神。主，我们在你的爱中欢欣自由，歌唱喜乐。我们跟从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最后是那荣耀的归宿，永生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主啊，我们愿意做这样一个属灵的人，求主在看见这条路之后，帮助我们在其中追求、学习、成长。奉主的名祷告，
阿门。
请大家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的灵举起向你敬拜，我们的心向你歌颂，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的，你是何等的伟大。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真理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在这个真理的海洋里面愿意常常的吸取。求圣灵，我们的宝贵师，是我们的老师，不断地教导我们，使我们有爱慕追求真理的容量，使我们有谦卑的态度，常常的学习。主，你带领我们在灵程上继续的奔走，使我们能够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求主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奉献给主，求主使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个月的信息的主题是灵程，
我们这个月的信息主题是灵程。
我们继续的跟从主向前奔走，
我们继续的跟随主向前奔走。
我们这条的路是从信主开始一直到建主的时候，
我们这条的路是从信主开始直至到见主的面，
而且在荣耀中与主同在以后呢，
而且在荣耀中与主同在之后呢，
我们还是有继续的学习，
我们还会继续的要学习。
因为神的丰富是无穷的，
因为神的丰富是无穷的。
我们在勇士里面还是要不断的发现，
我们在永世的里面仍然是要不断的发现。
所以我们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真是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存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追求灵程的长进，
我们存一个这样的心态来追求灵程的长进。
在灵程的高峰有两个名词，
在灵程的高峰有两个名词，
这两个名词事实上是汇聚在一起的，是相同的。
这两个名词其实是汇集在一起是相同的，
它的实质是一样的，
它的实质是一样的。
一条路呢就是追求做属灵人，
一条路呢就是追求做属灵人。
我们上一个周日看过这个信息，
我们上个主日就已经看过了这个信息。
在加拉太书里面，
在加拉太书里面，
我们和圣灵工作的配合，
我们和圣灵工作的配合，
把我们带到 属灵人的高峰，
将我哋带到去属灵人的高峰。
那个境界是非常的宝贵，
嗰个境界是非常宝贵的。
那另外呢？
咁另外呢？
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我哋咧就与基督合而为一，
也是灵城的一个高峰，
亦都系灵城嘅一个高峰。
我们向这个高峰来追求，来学习。
我哋向呢个高峰嚟到追求同埋学习。
属灵人和与基督合而为一是二二一，一二二。
属灵人、属灵嘅高峰同埋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咧，系二二一，一二二嘅。
就好像两个人不同的角度射箭，射向红心。
就好似两个人一起嘅行。
射箭。射箭，
射箭系射箭都射去同一个红心
啊！但是两条路不同，
但系呢两条路就唔同嘅。
所属灵人和与基督合一的路线不同，但是归结终点是一样的。
所以呢，属灵人同埋与基督合一咧，两条路线系唔同，但系归结咧都系一样嘅。
那今天我们一同来领受与基督合而为一的信息。
我哋今日咧就嚟领受与基督合而为一嘅信息。
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呢，许多的地方出现。
呢个信息喺圣经里面有好多个地方都出现过。
这个目标是使徒保罗自己的目标。
呢个目标系使徒保罗自己嘅目标。
他有两句话可以把他这个追求的一个心态表达出来。
他有两句的说话将他这个追求的心态表现得很清楚。
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
请大家翻到去腓立比书。
第一章二十一节。
一章的二十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在这里保罗把他的生活和基督打成一片。
这里呢，保罗将他的生活和基督打成一片。
这不是骄傲的话，
这个不是骄傲的说话。
他不是那么大胆把他自己和基督相提并论，
他不是很大胆将自己和基督一起相提并论。
这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他愿意和基督合而为一，
他愿意与基督合而为一。
第二章第五节。
二章的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是内在的心态，
这个是内在的心态。
在内在的心态上与基督合一，
在内在的心态上与基督合而为一。
又在外面的生活上与基督合一，
又在外面的生活上面与基督合而为一。
由内而外，
由内而外，
里外都是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
里外都是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的。
我们看见保罗这个追求很有成果。
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追求呢很有成果。
我们从他的工作，从他的书信里面，
我们从他的工作和他的书信的里面，
我们清楚地看见基督在他的身上真是呈现出来。
很清楚地看到基督真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呈现出来。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就是说这个目标不是空想。
即是说这个目标呢不是空想。
不单单是一种理论。
不单只是一种的理论。
不单单是我们的盼望而已。
不单只是我们有盼望而已。
我们可以脚踏实际的在这条路上不断有长进，
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在这条路上面不断的有长进。
首先我们再温习一下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首先温习一下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在这节经文里头，
在这节经文的里面，
我们看见基督徒在名称上和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在名称上面与基督合而为一。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的二十六节。
末了一句。
最后的一节。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上文告诉我们。
上文告诉我们听。
巴拿巴去找保罗，找到了，请他到安提阿来带领教会。
巴拿巴去找保罗，找到之后就请他来安提阿带领教会。
所以保罗在安提阿就把他自己的追求传达给基督徒。
所以呢，保罗就喺
弟兄姊妹，
保罗呢就喺安提柯将佢自己所追求嘅转达俾当时嘅信徒。
他这样的教导信徒，
佢咁样嚟到教导信徒，
带领信徒，
带领信徒，
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一个好明确嘅目标。
这样工作了一年之后，
咁样工作咗一年之后，
产生果效，
就产生果效。
那些教会外面的人，
嗰啲教会外边嘅人，
他们有一个发现，
佢哋有一个嘅发现，
就是安提阿教会里面的人一个表现。
就是安提柯教会里面的人的表现，
他们是信基督的，
他们是信基督的，
他们也敬拜基督，
他们都敬拜基督，
他们也爱基督，
他们都爱基督，
他们也见证基督，
也都见证基督，
他们跟从基督，
他们跟从基督，
服侍基督，
服侍基督，
高举基督，
高举基督，
他们也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
他们也都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
教会外面的人发觉这个现象，
教会外面的人发现到这个 现象，
他们就给信主的人起了一个名字，
他们就帮那些信主的人起了一个名字，
把他们叫做基督徒，
就叫他们做基督徒。
基督徒这个字的原文是两个字合起来，
基督徒这个字的原文是两个字合成的。
我已经说了好多次了，
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
但是这个意思需要一直的再说再说再说。
那这个意思是需要一路的讲下去，
两个字合成就一个字，
两个字合成一个字，
一个字是基督，
一个字是基督，
一个字是人，
一个字是人，
基督人，
即是基督人。
这就是原文的那一个字
的结构，这个就是 原文那个字
的结构
的结构、
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就是基督人，
咁基督徒咧，即系等于基督人，
一个和基督密切结连在一起的人，
一个与基督密切结连嘅人。
这是非基督徒对于安提阿教会基督徒的观感。
呢个就系基督安提阿教会以外嘅人对安提阿教会里边嘅人嘅观感。
这是一个正确的印象。
呢个系一个正确嘅印象。
也就是安提阿基督徒的见证，
亦都系安提阿教会里边基督徒嘅见证。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日，
北角宣道会的弟兄姊妹，
北角宣道会嘅弟兄姊妹，
能够使人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能够使人得到一个咁样嘅印象，
这些人和基督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呢一啲人与基督有密切嘅关系嘅，
那就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
咁即系就系一个好宝贵嘅见证啦。
你我，
你同埋我，
成为基督徒的人，
称为基督徒嘅人，
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名称里面有基督两个字。
我记住咧，我哋嘅名称里边有基督呢两个字。
常常提醒我们，我这个人和基督的关系。
时时提醒我哋自己，我同基督咧系有密切关系嘅。
基督教就是一个人与基督的关系。
教咧就系一个人与基督嘅关系，
生命的关系，生活的关系，
系生命同生活嘅关系，
能够表露在外面，
能够表露喺外边。
所以基督教在早期的时候的名称是一条路。
所以基督教喺早期嘅名称咧就叫做一条路。
使徒行传九章二节就提到这个名称。
使徒行传九章就提到呢个名称。
九章二节。
九章二节。
那里提到信奉这道的人，那个道的原文就是路，道路。
呢度提到咧信奉这道的人，咁个道字本来咧系一条路咁解。
信奉这一条道人生道路的人，
信奉这条人生道路的人。
所以基督教最早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生活的道路方式。
所以呢，基督教最早给人的印象呢就是一个道路的方向和形式，
人生的道路，
人生的道路。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还是要保持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保持的。
我们的信仰单单是理论吗？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单理论呢？
我们的信仰单单是罪得赦免吗？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单罪得赦免呢？
我们的信仰单单是讲上天堂吗？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单讲上天堂呢？
不错，罪得赦免
上天堂这是非常重要。
没错，罪得赦免上天堂都是很重要。
如果罪不得赦免，没有永生的盼望，其他是空的。
如果没有罪得赦免，也都不能够有永生，那其他的东西都是空的了。
但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
我们信仰的内容
是我们人生的方式，
是我们人生的方式，
是人生的道路，
是我们人生的道路。
一定要抓住这个中心，
我们一定要找住这个中心，
然后我们的心态就改变，
然后我们的心态就会改变，
然后我们的追求就改变，
然后我们的追求就会改变了。
这是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一个认识，
这个我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认识。
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看另外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在形象上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就是在形状上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这里提到神的预定的旨意，
这里提到神预定的旨意，
就是预先定下他的儿女们都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是预先定下他所有的儿子们都效法基督的样式。
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他到世上来，
他来到世界
要做成什么事呢？
要做什么事呢？
要得到许多的人成为天父的儿子，
他是要得到许多人成为天父的儿子，
而这些人呢都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
而这些人呢都效法基督耶稣的模样，
就是说不是单单在地位上成为天父的儿子，
就是说不单只在地位上被称为神的儿子，
而在人生的形象上也是神的儿子，
也都在人生的形象上面是神的儿子，
与基督形象合而为一，
与基督的形象合而为一，
这是天父预定的旨意，
这个是天父预定的旨意。
如果我认为我是天父的儿子，
如果我认为我是天父的儿子，
那么我就要注意了，
那我就要注意了，
天父对我这个人有一个旨意，
天父对我这个人有一个旨意，
要我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
叫我学习基督耶稣的样式。
如果我没有这个追求，
如果我没有这个追求，
那就表示我不了解天父对我有这个旨意，
那我真是表示不认识天父对我有这个旨意了，
那我就能进天堂心满意足了，其他就完全不在意中了，
那我呢就只是顾着入到天堂，其他的东西都不在我 我的心意里面了。
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另外一节圣经和这个连在一起的，
另外一节圣经和这个联合在一起的，
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二章十节，
请你翻到希伯来书
十章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章第十节，
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这里我们看见，
这里我们看到
一位儿子从天上到世间，
一位儿子从天上来到世间，
结果呢，他带千万的儿子一起进荣耀里去，
结果呢他就带着千万的儿子一起进入荣耀里面，
这些儿子是真真正正的儿子，
这些儿子是真正的儿子，
那么他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模样，
因为他们有了基督耶稣的模样，
有了儿子的生命，
有了儿子的生命，
这就组成了荣耀中神的大家庭，
就组成了荣耀里面的神的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基督的样式很丰富，
基督的样式很丰富，
这些样式的表现 在这些千万的儿女身上。
呢啲嘅样式咧，就表现喺呢啲千万嘅儿女嘅身上。
真是围成属灵的大官。
就围成属灵嘅大官。
这样的一个神的家庭，
咁样嘅一个
何等的荣耀！
神嘅家庭系何等嘅荣耀！
如果一个人单单是信了主，罪得赦免，进了天堂，还是原来的样式。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入了天堂，但是呢仲是本来这样的样式，
那样天堂就成了跟世界一样一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天堂呢就好像世界一模一样了。
那不是神的计划。
那不是神的计划。
神要人改变。
神要人改变，
成为基督的样式，
成为基督的样式，
然后进入荣耀，
然后进入荣耀，
那真是荣耀，
那就真的荣耀，
那是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属天的情况，
是在神的面前那个属天的境况，
这是天父的计划，
这个是天父的计划，
我们要弄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在使命上，我们和基督也合而为一。
在使命上，我们与基督都是合而为一的。
在使命上，我们的主有几个名称，也是我们的名称。
在使命上呢，有几个名称是主的名称，都是我们的名称。
第一呢，主耶稣是上帝的使者。
主耶稣是上帝的使者。
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那里说耶稣是神的使者，
那里说耶稣是上帝的使者。
然后在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读过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
在刚才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那里呢，
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基督是神的使者，
基督是神的使者，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又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和基督都是使者，
我们同基督都是使者，
都要完成一个使命，
都要完成一个使命，
什么使命，
什么使命呢，
基督来是要完成人与上帝和好的使命，
基督来是要完成人与神和好的使命，
原来人是敌对上帝的，
本来人是敌挡神的，
与上帝背道而驰的，
与上帝背道而驰，
基督来，
基督来呢，
唤醒人类，
唤醒人类，
呼召人类，
呼召人类，
回转过来，
为回转过来，
面向上帝，
面向上帝，
归依他，
归依他，
然后与他和好，
然后与他和好，
和好就是不再对立，
和好即系唔再对立，
从对立到融洽在一起，
从对立呢直到是融合在一起，
我们进入了上帝的旨意之中，
我们进入了上帝的旨意当中，
进入了上帝的真理之中，
进入了上帝的真理里面，
我们和上帝的本性融洽合一，
我们与上帝的本性融合为一，
这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的和好的福音的工作，
这个是主耶稣来到世界做这个和好福音的工作，
他是这个使命的使者，
他是这个使命的使者，
他也完成了这个使命，
他也都完成了这个使命，
然后他对我们说，
然后他就对我们说，
你们也是使者，
你们都是使者，
你们担起同样的使命，
你们担起同样的使命，
把这个和好的福音传出去，
将这个和好的福音传出去，
同时你们也带领人实际上与神和好，
同时期你们也带领人与神和好，
当保罗讲到这个和好的工作的时候，
当保罗讲到这个和好的工作的时候，
有一句话很宝贵，
有一句说话很宝贵，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林后第五章
二十节，
第二十节，林后第五章第二十节，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讲，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体会到神的心，
他体会到神的心，
所以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所以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好像神的心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心，
好像神的心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心，
好像神借着我 向你们发出这个信息，
好像神在我里面藉着我向你们发出这个的信息。
保罗他的内心就是体会到神的爱，
保罗的心体会到神的爱，
所以他去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
所以他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
他的心和神的心达成一片，
他的心和神的心达成一片，
那也是他的心和基督的心达成一片，
他的心也都同基督的心达成一片，
来这样的做基督的代表讲话，
来这样做基督的代表来讲说话。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这是把保罗的那个心态讲出来，
这个是保罗的心态这样讲出来的，
这个心态正是基督的心态，
这个心态就正是基督的心态，
基督到世上来工作的时候，
基督来到世上工作的时候，
他整个的身心灵都投入在使命上，
他整个的身心灵都投入在使命上面，
在约翰福音里头，
在约翰福音里面
基督说父差我，父差我，这个差字用了39次，
基督说父差我，父差我，这个差字用了39次，
他念念不忘他的使命，
他念念不忘他自己的使命，
他12岁就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然后他受死的时候，
然后他受死的时候，
在极大的痛苦之中，
受死的时候在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他还是想到这个使命，
他仍然是想到这个使命，
他说成了，
他说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
这是主的心态，
这个是主的心态，
保罗同样的心态，
保罗有同样的心态，
真是基督是使者，保罗也是使者，
真是基督是使者，保罗都是使者，
我们也愿意多一点体会和学习这样的心态，
我们都愿意多一点来到学习和体会这个这样的心态，
还有一个名字也是主和我们一样的，
还有一个名字是主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在约翰福音9章12节，主说，
主说
他是世上的光，
我是世上的光，
跟着他又在马太福音5章14节，
咁跟住佢就话喺马太福音5章14节嗰度呢，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就话你们是世界的光，
基督是世上的光，
基督系世上嘅光，
跟从基督的人也是世上的光，
跟从基督嘅人亦都系世上嘅光，
都是光，
都系光，
在这个做光的使命上，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
喺呢个做光嘅使命上面咧，我哋与基督系合而为一嘅，
神的光照在基督面上，
神嘅光照喺基督嘅面上，反照出来，
然后基督的光照在我们面上又反照出去，
然后基督的光照在我们的面上也都反照出来，
立刻我们就知道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才能做世上的光，
那我们立刻就知道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做世上的光了，
就是当我们能够反照基督的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做世上的光，
就是当我们能够反照基督的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世上的光，
如果基督的光不在我们面上，
如果基督的光不在我们的面上，
我们不能反照基督的光，
我们不能够反照基督的光，
我们仍然和世界上黑暗的事一样黑暗，
我们仍然与世上的黑暗的事一样那么黑暗，
这个条件是每时每刻必须保守才能完成使命，
这个条件必须每时每刻的来到保存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自己没有光的，
我们自己没有光的，
如果不是基督的光从我们反照出去，我们哪里有作用的，
如果不是基督的光从我们的身上面反照出去，我们便是有作用呢，
月亮不能发光，
月亮不能够发光，
它的光是反照太阳的光，
它的光是反照太阳的光，
当地球跑到中间的时候，
当地球去到中间的时候，
月亮立刻是月朔，
月亮就变成了月朔，
它不能够发光，
它不能够发光了，
什么时候它反照太阳的光它就发光，
它什么时候反照到太阳的光呢，它就能够发光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光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必须有这个条件，
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光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不是每一个做了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发光，
不是每一个做了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发光的，
乃是每一个 面对基督反照基督的人才能发光，
那是每一个面对基督的人反、对着基督的人才能够反照基督的光、
这是一个绝对必须的条件，
这个是一个绝对必须的条件。
所以结果就分成了发光的基督徒和不能发光的基督徒，
那结果呢就分成了发光的基督徒和不能够发光的基督徒了。
立刻我们自己也被分类的，
那立刻呢我们自己都被分类，
我这个基督徒有没有荣耀主，
我这个基督徒有没有荣耀主呢，
有没有为主发光，
有没有为主发光呢，
先决的条件我有没有面对主的光而反照他的光，
先决的条件就是我有没有面对主的光来到反照他的光呢。
在使命上还有一个名字，主和我们一样，
在使命上面还有一个名字是主和我们一样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
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至到二十八节，
在那里主给我们说，
在那里主对我们讲，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伟大的人，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伟大的人，
我们必须做众人的仆人，
我们必须做众人的仆人，
基督是仆人，
基督是仆人，
我们也是仆人，
我们都是仆人。
在旧约里头，
在旧约的里面，
以赛亚书当中，
以赛亚书里面，
我们看见对基督的预言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形象，
我们看到对基督的预言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形象，
一个是荣耀的君王的形象，
一个是荣耀的君王的形象，
一个是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一个是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所以以色列人这两个形象很难很难连在一起，
所以以色列人很难将这两个形象是合在一起，
最后他们索性放弃了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那索性他们最后就放弃了受苦的仆人那个形象，
等等等候一个君王要来临，
那就单单的等候一个君王要来临，
结果他们等等等等到今天还是落空，
结果他们一路的等等到今天但是仍然是落空，
因为这个君王已经来过了他们不认得，
因为这个君王已经来了他们不认得，
他到世上是以受苦的仆人的身份来临的，
他来世上的时候是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的身份而来，
他们对这方面已经有盲点看不见，
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盲点，他们看不见，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知道
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将来成为荣耀的君王的那一位，
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将来要成为荣耀的君王的那一位。
主说你们要服侍人才能成为真的伟大，
主说你们要服侍人才成为真的伟大，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付一个代价，
并且要舍命付一个代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他做众人的仆人付代价，生命的代价，
他做众人的仆人付代价，付上生命的代价。
主说我的路是你们的路，
主说我的路就是你们的路，
服务不是容易的，
服务呢不是容易的，
每一个人都愿意为人服务，
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被人服务，
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争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
整个世界的潮流呢就是争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
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却发出一个相反的呼声，
但是在这处我们的主却发出另外一个相反的呼声，
如果你们真愿意有伟大的人生，
如果你真正要有伟大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崇高的人生，
崇高的人生，
必须做一个仆人，
你就必须要做一个仆人。
主说这是我的路，
这个主说这个是我的路，
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吗，
我们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呢，
服务人是个担子，
服务人是一个担子，
但是这个担子有一天变作极大的恩典荣耀，
但这个担子有一天会变成极大的恩典和荣耀。
在挪威有一个诗人，
在挪威有一个诗人，
他写了一首诗，
他写了一首诗，
我读到的时候很受感动，
我读的时候觉得非常受感动，
他说，
他说
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起初创造的时候，
他创造了一只鸟，
他创造了一只鸟，
有两只脚在地上走，
有两只脚在地上行。
后来呢，他又创造两个翅膀，
后来他又创造两个翅膀，
就对这个鸟说，
就对这只脚说了，
你要不要我把这两只翅膀放在你的背上，
你想不想我将这两个翅膀放在你的背脊上面呢？
这个鸟不晓得翅膀是什么，
咁嗰只雀咧又唔知道翅膀系做乜嘢噶？
只知道是很重的两个东西。
净系知道咧系好重嘅两只嘢。
那么创造之主就把这个翅膀放在他的背上。
咁创造嘅主就将呢个翅膀放喺佢嘅背脊上面。
因为这个雀鸟，这个鸟同意了。
咁呢个鸟咧就同意。
他想不到。
咁佢想唔到。
这两个翅膀放上去。
呢两个翅膀放上去。
原来是很重。
本来就很重，
后来就长在他的背上，
后来就生入他的背脊上，
成为他的翅膀，
成为他自己的翅膀，
他就开始飞翔，
那他就可以开始的飞翔，
能够振翅在高空飞翔，
能够振翅在高空来到飞翔。
原来只是在地上走，
本来他只可以在地上面行，
现在海阔天空一个新的境界，
现在海阔天空一个新的境界。
但开始呢，
开始呢
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负担来的。
他肯接受这个负担，
他肯接受这个负担，
他顺服了上帝的旨意，
他顺服了上帝的旨意，
他接受上帝的智慧，
他接受上帝的智慧。
所以这两个好像是重担的东西就变成了他的翅膀，
所以呢这两个好像重担的东西就成为了他的翅膀。
今天这个世界上很缺少愿意帮助服务别人的人，
今天这个世界很缺乏是愿意帮助和服务人的人。
如果要我们向天父求，
如果要我们向天父求，
天父啊，求你恩待这个世界，
天父啊，求你恩待这个世界。
如果天父准我们求一样，
如果天父准我们求一样，
我们会求什么？
我们会求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应该求，
我相信我们应该求
天父啊，
天父啊，
求你使这个世界上有更多愿意帮助别人、服务别人的人。
求你俾呢个世界有更多肯帮助、肯服务人嘅人。
如果是如此，这个世界会有基本的改变。
如果系咁嘅话，呢个世界就会有好基本嘅改变。
我们想有基督的样式，和基督合一要付代价。
我哋知道要与基督合一。是要付代价的。
你看保罗付了什么代价？
你看保罗付上了什么代价？
看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英国的一个讲到人，这个他的名字叫 Martin Lloyd Jones， 这节圣经啊，他讲了二十篇的讲章。
有一个英国的讲道家 Martin Lloyd Jones， 他用这一句的圣经呢讲了二十篇讲章，
非常的宝贵，
是非常的宝贵。
保罗他这样说，
保罗这样讲，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就是他的生活和基督的生活达成一片，
即是说他的生活和基督的生活达成一片。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呢？
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呢？
第一句，
第一句，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他的那个自我已经钉死了，
他那个的自我已经钉死了，
自我中心已经对付了，
自我中心已经对付了，
现在基督取代他自己，
现在基督取代了他自己，
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基督在他的里面活着，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基督中心的人生，
是一个基督中心的人生。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
基督的形象在保罗身上显出来，
基督的形象就在保罗的身上面彰显出来，
基督彰显他的形象的拦阻除去了，
基督彰显在他身上面那个拦阻已经除去了。
那个拦阻是什么？
那个拦阻是什么呢？
自我中心，
是自我中心，
就是这个己，
就是这个己，
这个自己的自，这个写法很有意思，
自己的己字，这个写法很有意思，
一个眼目的目，
自己的字，一个眼目的目，
上面一撇，
上面还有一撇，
就好像这样，
就是这样了。
那么我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了，
咁样咧做咧就咩都睇唔到，
只看见什么？
净系睇到咩呢？
只看见自己，
就睇到自己啦。
如果站在这里这样，我看不见你们。
如果我企喺度咁样整咧，就睇唔到你哋啦。
只看见自己，
只系睇到自己。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有一次我听了余立功牧师讲，自己的己好像一条尾巴啊，那个写法一条尾巴。
我有一次听到于力公牧师解释话，自己的己字咧后边咁样，我一条尾巴咁样。
一个人对付自己，有的时候成功了，但是不小心的话，那条尾巴好像狗的尾巴，会咬一咬。
好多时候我哋对付自己咧，好多时候都会成功，但系咧如果留翻少少咧，嗰条尾巴耐不耐咧就会摇下摇下。
不是，一条狗会做把戏，做人叫他。表演死，他就躺在地下不动，好像死了一样。
咁有只狗咧，佢会表演把戏嘅。你话叫佢炸死，咁佢就成只瞓喺度，喐都唔喐啦。
但是装死了一会儿，他首先动的就是那个尾巴。
嗱咧，炸死佢一阵间冇几耐咧，佢要喐啦，就喐嗰条尾巴先。
我们对付自己不会一劳永逸。
我哋对付自己系唔容易一劳永逸。
今天我想自我死了，明天会一直的死下去？不会，不会。
我如果今日已经向自己死咗，我系咪听日就一劳永逸咁样死落去呢？唔系嘅。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保罗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这个已经是一个完成式。
呢个已经系一个完成式。
但是同时也是个进行式。
但系同时亦都系一个进行式。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噶啦。
却仍在进行。
就却仍在进行。
我们对付自我，
我哋对付自我，
与主同钉十字架，
与主同钉十字架，
是一个已经在基督里完成的地位，
系一个已经喺基督里边已经完成咗嘅地位，
却仍然是我们今天继续的功课。
咁亦都系我哋仍然今日要学习嘅功课。
所以保罗用一个完成式，又有一个现在式。
所以保罗用一个完成式，亦都用一个现在式。
第一句是过去式，完成。
第一句咧系已经过去完成咗
嘅。第二句。
第二句。
现在活着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
现在活着。
今天的生活。
今日嘅生活。
我们现在式的学习。
系要现在式嘅学习。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钉死自己。
所以我哋呢个钉死自己，
每天每天要做的，
系每日每日要做嘅。
昨天不能代替今天，
昨日唔能够代替今日，
今天不能代替明天，
今日亦都唔能够代替明日。
今天你的生活是否自我中心？
今日你嘅生活系唔系自我中心？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
咁呢个系我哋每一个人要问自己嘅问题。
今天的我是什么中心？
今日的我是什么中心呢？
是基督中心吗？
是基督中心吗？
还是世界中心？
又或是世界中心？
还是物质中心？
又或是物质中心呢？
还是自我中心？
又或是自我中心呢？
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自我省察
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时时自我省察的。
钉死自我容易吗？
钉死自我容不容易呢？
不容易。
不容易的，
是个代价，
是一个代价。
谁肯做？
谁肯做？
就是那个有深刻了解他的价值的人，
是一个有深刻了解这个价值的人。
他看清楚了，
他看清楚，
这是基督的道路，
是基督的道路，
这是基督的真理，
这个是基督的真理，
这是生命的改变，
这个是生命的改变，
这是生活的升华，
是生活的升华。
他的秘诀，他的重点就在这里。
咁佢嘅秘诀，佢嘅重点就喺呢度。
所以这节圣经实在是基督教的中心的意义。
所以呢一节圣经实在系基督教嘅中心意义。
如果你问我基督教是什么，
如果你问我基督教系乜嘢，
我会请你看这节圣经。
我会请你睇呢一节圣经，
而且把它的意义说出来，
而且将佢嘅意义讲出嚟。
这一节圣经是基督教的中心，也必须是我的中心。
这一节的圣经是基督教的中心，也都必须是我的中心，
也必须是你的中心，
也都必须是你的中心。
然后基督教对于你就是真实的，
然后基督教对你才是真实的，
不然
如果不是，
这个理论
只是一个理论来的。
所以保罗他可以说一生学了这个功课，
所以保罗可以说他一生学了这个的功课。
我们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合一，
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合一。
主已经舍己了，
主已经舍己了，
我们跟着他舍己，
我们跟着他舍己。
在这一节里面和基督合而为一，
在这个的里面与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就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与基督合而为一。
咁我哋就系真正嘅名副其实嘅与基督合二为一啦。
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父神，我们需要你不断的光照、感动、提醒、加力，